Hello，大家好，我是思琪，
我是磊佳。
欢迎大家来到奇幻意境。那今天呢，我们就是继续上一集，我们在看那个死过一次才学会爱，就是第三集嘛。第三个部分其实就是去聊到安妮塔，我们这个作者她在这个濒临死亡的经验中所领悟到的事情，不是领悟，是体悟。
我觉得这部分就是他对于他在那个国度哦，就是做一个更详细的描述，然后包括对应到他后来在应用在他的实际生活上面，然后他的各种就是整个人生都翻篇了吧。
对，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来到，这个新的创造，就是对他的人生而言哈，就是他。生病的那个过程中是一个阶段，然后现在是全新的他，他以一个全新的方式去诠释他的人生，他自己还有他对疾病的观点，就像大家都会好奇嘛，哎，你是不是因为转变了你的观念，就好像大家一直在说嘛，你要正能量啊，你要。正面呐，哦，然后等等之类哦，才会改变你的疾病或者是健康。那他在这个部分就一直在强调跟信念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会打破了很多学派的想的那个中心点，然后他有提到说，他觉得跟吸引力法则也没有关系。
就其实吸引力法则，它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就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在讲观点创造实相这个东西，它不仅仅是信念嘛。所以他在讲的，你说完全跟信念没有关系吗？其实也不尽然，但是跟选择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他那个，就是疾病形成这个部分，因为很多人就是问他说关于癌症的形成，那很多人会误以为说癌症的形成定是我，哪里是不是哪里做错了什么？我觉得他关于这个部分，他有一个很好的诠释，他就是说。癌症只是体现说他从过去的人生中，就是那个能量就是压缩在一起，然后他只是用癌症这个形式去呈现，所以他本身对癌症的东西，他活回来以后，他也不再去评判这个疾病的部分。
就他还没有得癌症之前呢、啊，就像我跟你在讲嘛，上一集因为他的好朋友跟他的老公的妹夫。就是得癌症嘛，那他就产生了很多的恐惧，开始，就是像在这个时尚现实生活中的所有人，大家都会想说，跟饮食有关系，然后要养生啊什么啦，然后你在生活中好像你吃的东西、用的东西很多都可能致癌，然后让他自己也产生了很多的恐惧。最后，他从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其实他真的就是因为太多的恐惧，才让自己得癌症的。因为那个能量被扭曲了嘛，然后就形成了这个所谓的癌症在他的身体。那他也提到，就是他这个癌症其实不是要破坏身体的，而是身体试图要去疗愈。的过程中，然后产生了这个癌症，我觉得这个观点应该很多人很难接受吧。
因为好像，因为毕竟就是说，对现在这个时尚的人来说，癌症就是没有药可以医，然后 你突然得癌症啊，好像好像得了一个不治之症，然
世
后你
界
就，
末日。
对，然后世界末日之外，然后你就只能去配合医师的下的处方吧，或者是疗程，好像你就没有得选择，然后你就不知道会不会好，然后开始又在检视自己的生活习惯，就是你又开始对你过往的生活开始找说哪里有错，我到底哪里做错了，我才会得到癌症。就是压力真的超级大的诶。
所以他也有提到，关于这个部分，他说不是让大家不去看医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说，就是西医的部分，他其实在看的就是疾病本身，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哦，他就有提到那。他因为有接触过很多其他的自然疗法，哦，其中就是阿育吠陀啊，然后中医什么之类的。当然，因为每个不同的疗法有不同的一些观点嘛，那跟他就会有一些冲突，就是他可能去这边听这个医师或者是这个专家讲了，然后再去听那个专家讲了，然后彼此讲的东西都有相互冲突的。那让他有更多的恐惧，到底应该听谁的才是对的，或是正确的？
对应到宗教好像也是哦，就是这个宗教有这个讲法，那个宗教有那个讲法，然后到最后到底说，哎，到底 哪一个才是可以相信的？
所以他最后就是，回到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整个部分，他就有提到，其实每一个人的人生目标都是不同的嘛。那你不同的话，你会有不同的创造，你有不同的选择。那所以在这一边呢，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领悟就是开始去选择，看重自己，重视自己，然后去不管他选择生还是死。或者他怎么样活，都不再减损他自己，并且把自己看成是一份礼物。我觉得把自己看成是一份礼物是，是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奇怪，或者是我怎么是一份礼物？大部分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自己哪里不够好，自己哪里怎样，就是对自己超多的评判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在社会上啊，我们太多所谓的，一个成为精英的那个标杆，好像你今天你没有住在一个什么样的房子，或者是你没有过着一个怎么样生活，就是不够好，或是你甚至没有一个所谓的正当的行业。哦，都会被人家就是，哎，这个打勾，这个打勾，你有完成这个，你有完成这个，你没有完成这个，好，你就不符合那个世俗所谓的标准。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要选择为自己而活，要给自己一个很大的鼓励。对，就是你，当你去选择你为你自己而活的时候，你也不要去否，就是不要去否定自己的任何想法和作为。
因为啊，就像阿丽塔所说的，从小到大都没有人真正的教我们，成为你真正所示的那个你，就是真正的自己，忠于自己的想法，然后每次大家都会很自然，或者是不自觉的，你会去符合他人的期待啊，他人对你的期望啊，或者是投射啊。就是取悦别人嘛。可是你就是想要在那个过程中就是合群，其实你并不是刻意的去奉承还是怎么样，你就是想要跟人家一样而已。因为好像与众不同就是一种错误的，这个也是安妮塔有提到的一个部分。就好像自己如果有一些想法或是一些选择、一些做法跟。你的族群、你的文化、你的宗教信仰的那些 一样的那些人群里面是有不同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就是一个奇葩的，你是一个怪人。
而且会成为箭靶子。
对，然后可能这一群人就会评判你嘛，就会可能排挤你嘛。那也就因为这样啊，就很多时候我们在可能无意识的情况下，你会去做一些哦，就是普罗大众、普遍一般人都会做的选择，那才是正确的、对的。可是它不一定是让你开心的、自在的。他不一定是在，就是成为你自己。
而且我觉得这种放在，就是可能对觉知有一点萌芽的人来说，上面尤其更为痛苦，就是因为你又照着一般人的标准去做了选择，然后选择之后又觉得内心一直有个声音说不是这样子的哦，然后你就很矛盾，又不晓得说到底是哪里出问题。哎，我也是跟大家一样选择，为什么我总是不满足？我总是觉得还可以再做些什么。
这个是其中一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明明跟他选择是一样的啊，为什么他这么成功，然后或者是他就怎样怎样，然后我就好像什么都没有看到不同，就是你就开始更多的评判，就觉得自己一定是哪里还做得不够好，或者是还没有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就是不断的一直觉得自己很糟糕，很不好，
就好像自
就
己
是。
不够努力吼。
对，所以我们就不断的评判自己，你知道吗？就像安妮塔在书中提到的，我们对外在的认同感太强烈了，就是要周围的人，尤其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父母的认同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从小到大，你可能都非常渴望被父母的认同，或者是认可你的能力。
我觉得像从外表来说好，我像我爸，他就是觉得一定要，他就觉得要瘦瘦才好看，所以不管是在我比较瘦的时候，或是像现在比较有肉的时候，他都觉得就是不行，因为他那种瘦就是要觉得很瘦。我甚至还印象中，他在那个之前我婚礼的时候，他那时候我已经算是跟现在比，已经又更瘦了。然后他就还说：“你要不要再去减肥？”那我想说，奇怪的，有爸爸管到这么多吗？现在你女儿要出嫁了，你不是应该一个很会有一种啊舍不得或者什么类似的心情？结果你竟然是叫她减肥，而说瘦一点比较好看。然后我心想，到底要好看给谁看？不是应该我自己和我老公觉得我好看就好
所以其实每个人对好看或者是多少的肉才是标准的好看，就是个很个人的 一
我
种。
想说，我现在如果是这样身材，在非洲或者是中东国家，应该是炙手可热吧？对啊，然后再还有一个，我突然刚刚你在讲的时候，我就回想过，他曾经对我说，不知道在有一次吵架，他就说，我也很希望我的女儿是一个很淑女、很有气质的人。哇，从小就不是这样的人呢、啊。其实我现在想，虽然想说这个冒出来，我想说，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其实我不会觉得是伤害，我只觉得好冲击哦，为什么？他会对我有这样的期望，对，因为我一直从小就是一个比较活泼的人，然后我就觉得，诶，他怎么会把我认定就是那种很文静、很乖？他希望我是那样的人，然后
那
在
我好
好
奇
多
你
年
妈
后才
妈，
讲出来，啊？
我好奇你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气质？
我妈就母老虎啊。
是不是在妈妈的身上，她找不到，就是她找不到她太太，就是她想要的那个太太的那种形象，所以她寄托在女儿身上。
那我觉得这个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很妙的就是，我妈可能在结婚前的确是符合她要的形象，
不
不管是身材或者是气质。那可能，但是他不知道结婚的在什么时候，我妈变得不一样。那可能是生完小孩子之后，那也可能是真的一起进入生活之后才发现不一样。因为这个是我听我哥说的，就是他有跟我哥说，他结婚完婚后不知道第几年就开始很后悔，就觉得我妈完全变得跟他想的不一样。对，并不是说像外表那样子，就是静静的，然后不去发表自己意见。其实我妈是非常有主见的
所以在交往的时期是把自己某个部分隐藏起来了吗？
嗯，对。
好有趣哦，就是我们一直在看呐、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些学习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关系里头，我们所经验的，你会发现，当你就是可以允许彼此成为自己本来就是的那个你的时候，他反而是在关系上是更上一层楼的。可是，往往我们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幻想，你的伴侣应该是长什么样子，或者他应该有些什么特质。然后，因为在交往的时候，你可能你天天见面，或者是你没有天天见面是不一样的。那他可能就是在那个当下，你看到的他只是部分的他，你不能够说他完全将那个自己隐藏起来。你在那个时候，我这个当下这个回应、这个反应应该就是这样。可是，在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同了。你生活在一起，你每天面对的事情啊，或者是处理事情的方式也不一样嘛。那你就会有一个更多的你出
所
来。
以这个就是很有趣的一点。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跟我爸妈说，我觉得应该要同居以后再结婚，他们完全不能接受。然后我觉得要试婚，我觉得什么都要试，不要说等到说，就是像很多人到现在还是会只能说哦，我可能是因为一些文化啊，或者是一些那个宗教，或者是家里的观念，就是说结婚以后才能发生性关系。这个，我从很久以前我就觉得不行，一定要试，因为你真的就是进入生活啊，和谈谈恋爱啊，或者是只是哦，就是跟你每天在那边宝贝哈你，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回事情。
我觉得上一代的人跟可能我们这一辈的，就是不太一样的观点吧。那我对于你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其实对我们影响还蛮大的。像以前嘛，我们还没有结婚呢、啊，也还没有恋爱的时候，我妈就会一直在说：“啊，你在外面不要乱来哦，那被人家搞大肚子的话，我就会拿扫把给你打出去。”她真的一直重复讲这样的话。又因为宗教的关系影响，就是婚前不能够性行为啊，或者是你只能跟你的丈夫有性行为这样的观点，然后其实就会有这种观点呢，它基本上就会影响你了。
那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怎么讲，很难怪那时候大家就会说婚姻是个赌注啊。你这些都不知道的时候，那你进入婚姻不就真的是像一场赌博一样吗？
对，你就好像很多人都会讲，婚姻就是坟墓嘛。
我记得那时候我爸妈他们知道我有性行为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说：“你这样，你以后会有人要吗？你确定要嫁给这个，就是现在发生这个关系这个人哦？”我说：“啊，我真的超不能接受的。”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也只是我承认我是因为好奇，我可能也没有想这么多。那当然，我也是觉得就是说有点可惜，是因为是好奇，我可能这个部分，我一直觉得可能如果它再发生在一个更好的时机点，或许会比较怎样浪漫吧，我不知道会有一个好回忆之类的什么。但我从来不觉得说我会因为发生这个，然后我就嫁不出去。 然后那时候真的是好错愕哦，你就觉得哦，原来我父母一直不，没有跟我很正面谈性的这个东西，可是他们其实是有那个观念，我记得我吓了一跳。
对啊，其实都是跟这个时尚里面的价值观啊、道德观啊，这个作者所讲的，这是心智的产物。然后不然就是我们超级大脑的结果。那这一些所谓的信念跟这种文化的产物，它其实是有很多的干扰植入物的。
该死的干扰植入！
对，当然就因为这样，这些干扰植入让我们有很多的愧疚，有很多的那
自
种，
责，
对对对，然后就会在你往后的人生，可能你真的选择了像你没有穿越他们所讲的这些观点的话，你就会对你所做的选择，或者是你所经验的东西，觉得很自责、很愧疚，然后更加觉得自己不够好，你知道吗？不配得，就好像我甚至曾经会觉得自己是肮脏的。
人生花了多少的能量在这些就是不必要的事物上，让我们没有办法快乐。
所以这些就是所谓的干扰植入物了。非常的庆幸，就是我们后来可以在人生当中遇到一些工具，然后开始去就是去觉察所谓的觉知或者是意识，它是没有任何的评判的，它只是一个选择。然后就像这个 Anita 所提到的，觉知是毫无偏见的了解什么是存在。它这里的存在，我相信是跟所谓的我们自己的成为有关系哈，然后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我们不需要去捍卫，很多事情我们都是好像有提防啊，或者是我必须要去捍卫我的观点来证明我是对的。那我们做的一堆这一些忙着证明，忙着去成为，而不是真正的去选择，然后体现出来。所以他在这里就是有提到，当你是在觉知的话，你无所不包、无所不容、万物一体的一种状态，它就没有所谓的好坏跟对错了。在
我
这
觉
边
得。
就跟 Access 的
对，
很雷同。
有的时候看上，哎，这不是就 就是几乎是99.9%一样的吧？
所以他也强调，就是权益呢，不是因为他转念，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看见了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活过，就是在他的这一生当中，他没有真正的为自己而活，从来都没有把自己放在首选，就是首要的位置，总是要去忙着符合他人，或者是去做到别人对他的期待跟投射。那就像刚刚你讲到，家人或是你父母亲对你的观点，你有试图要去给他们知道说，你是好女儿，你是乖女儿，然后去完成他们对你的期待跟投射吗？还是你就是叛逆的？
我就是叛逆的，
哦耶！
然后我就，但是我在夜深人静，我会评判自己，就是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这么不乖，这么不孝顺？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委屈自己去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选择。我那时候是完全没有接触任何的所谓的身心灵，我就是从大概高中还是什么时候开始，我就是一直维持在这个状态，所以我一直就是在我们家是个异类，然后做的工作也都是不是和他们想的不同，因为像当初毕业嘛，他们可能觉得就是进个公司啊，做个可能业务助理啊，或者是秘书之类的这样的工作，文书类的，然后朝九晚五，我从来也不是 做这个工作。 然后，所以他们一直就是觉得我好像就是，不务正业啊，或者是，可是后来他们可能他们也转念了，我必须说，在这部分，他们也许他们对我会有一些投射和期待，可是，还是算蛮支持我的，因为可能换做是别的父母，可能更就是根本就会断绝关系了吧。这我觉得我其实也还蛮挑战他们的三观。
嗯，好有
啊，
趣。
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
妮 塔也提到，纯粹的觉知的状态呢，就是抛开过去的教条跟成见，就是对于你在各种的群体呀、啊，或者是宗教信仰，或者是你家族族群。文化的这一些观点里面都有很多的教条，很多的规则，你必须要去就是遵从的，所以你就是那个叛逆的那个人，很十足的类人族。
我其实我常常在想说，他们心里不知道，有多烦恼，就想说为什么我不跟我哥一样？我其实有在猜啦，因为我
嗯哼。
哥可能从小到大就是很乖顺的这种形象出现，所以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哦，就是。像我妈就是在前几年呢，还跟我爸说，就是觉得我让她很心寒。她都说我回话的方式啊，然后她都觉得说，为什么我都不体谅父母对我的用心？对，但是我在学接触 SS 的过程，我其实没有特别针对这一块去讲出我的一些想法吧。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有做一个反击，反击，你看爱对抗。我在有一次好像不知道买什么东西给他的时候，还是做了什么事情，我妈很开心的时候，我突然把这句话拿出来跟他说，我说："我也做了很多我哥没有在做的事情，那你你为什么还觉得我让你开心？"他就不讲话。
然后呢？
然后到后面呢，他就是在可能就是我哥哥和我嫂嫂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忍不住跟我哥说："就说我的好。"就是说我哥哥嫂嫂可能就是对我有一些评判，觉得说。我可能没有为家里做什么做什么，或者是我的表象是很叛逆，就是自己以自我为中心。可是我妈就反过来替我讲话，她就说，像你们在大陆的时候啊，生日啊或是什么什么，也是妹妹在陪我们过。
嗯，
对，所以我想那次她有听进去。
我想他们不是没有看到，你的好，只是他要的不仅仅是这些。我想我们家也是一样的，我们家也是会是一个这样子的现象，像他会希望我们每个孩子都会拿钱回家，就是他觉得是应该的。就是我养你这么大，然后供你读书，那你长大了要养我们，这是一种很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台湾也是，大概就是会分成这两派，一个是父母就是不会要孩子拿钱回家，他觉得你养活你自己就好，你把你自己顾好，不要让我烦恼就好。然后另外一派就是像你讲的，就是不管你在国外或是在国内，或是你做什么工作，你就是每个月一定要拿钱回来。
对，甚至你可能没有收入，或者是你收入不是很高哦，你都应该要给的一种现象，就在我们家会有一个这样的现象。那有一段时期呢，就是我的低潮期是完全没有收入的一种状态。后来我就不管了嘛， 那连吃饭都有问题了，然后我还要去想办法，就是这样子嘛。也不是说他们缺钱，不是说他们在金钱的部分需要帮忙，他就是要你给那个钱就对。
那你那时候会觉得不开心吗？就是说，我现在都这样，你们还就是没有给我一些支持，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被，就是你在已经在谷底了，他还踢你一脚的那种感觉，会觉得因为这样难过吗？
会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家人好像都是，怎么说，不是来支持你的，而是好像在你最困难的时候还要给你踩多两脚的那一种，那时是非常的，你知道很失落，就觉得那我一个人生活跟我有家人有什么差别？然后在你最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帮助你也没关系，可是怎么还在踩你多几脚那种感觉？不然就是每一次在聊天或者是在讲什么什么事情的过程当中，谈到相关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又会讲啊，你们都不会给我钱啊，你们怎样怎样怎样，就是拿我们跟可能其他的亲戚或者是朋友的孩子比较啦，等等之类这样的现象。哦，就是谁是谁的孩子啊，就对他的父母怎么样，带他们去旅行啊，或者是买什么房子啊，然后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甚至到现在他们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你好像就是觉得，他们必须要这么做才等于是孝顺，然后或者是即便我很有钱，我就一定要这么做嘛。然后你知道这个事件就是在之前有刚好上到一堂课，谈到跟家庭关系有关的吧，就提到这个部分。然后老师就有在讲，你不欠你的父母什么，可是在我父母的眼中，我们是欠他的。
有啊，我其实你这样讲，就是我老公和我婆家也是这样子。我公公不会啦，但是我婆婆的观念就是可能跟你妈妈他们是差不多的。所以她有一次，她也是因为这个，就是落下男儿泪，就觉得说啊，我并不是不孝顺啊，可是我有的时候我有给，那为什么我现在没有的时候你还是？要我给这样子，但是后来我们还是给了。我就说算了啦，反正就拿钱去堵堵他的嘴就好了。然后在每次汇款过去的时候，我就写说：“哎，钱千百倍回来，带你的好朋友一起回来。”因为我们的很好玩，我们那个邮局那个可以打备注，然后你去刷布置。那个字就会显现在上面。
哦，这个有
对
趣
对
呢。
对，有趣，所以我就每次打说钱带其他的朋友回来找我们。
就好像你讲的，就是我们以前能力可以的时候啊，我们就有给。后来我真的不行的时候，我在那段时间，就是事业遇到瓶颈嘛，然后也很多事情，然后就是身上也背负着很多的债，你知道吗？然后那段时间他这样子过后，我从此以后，即便我赚到钱，我也没有
你也不想给了
我真的没有再去做这件事。但是你说。好像，我觉得想做的，逢年过节啊，或者是觉得你想要做、想要给的时候就给，但我没有说我一定要每个月做这件事。就我妈的观点就是，你每个月都要给的意思。但已到现在啦，就是只有我妹是真的每个月都在给，因为她孩子也是给我妈照顾嘛。
哦，那不一样了。
对，但是他没有结婚前也是这样子做，所以，我妈就很自然的对他是不一样的哈，包括他结婚的时候啊，他的金饰啊什么等等，是不一样的。那可能我妈看到我在看的时候，就会觉得我会 嫉妒还是什么，我其实什么都没讲哦，但他就说啊，因为他都有每个月给我钱啊，什么什么。
那小时候我被打最多，那你要怎么还我？
说你最皮呀、啊，你最不听话，你知道吗？
哎 那人族真的是太有趣了。
可是有时候你知道你在回想、再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反而觉得是因为这件事情，让我在我的人生中的创造跟选择有更不一样，反而是促使你往更前进啊，或者是更好的方向去提升的部分。就好像我们之前在讲嘛，可能大家都要经历什么了，然后才觉得你要改变啊，或者是你要提升啊。可是你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会发现，就成就了现在的你。所以你再回头看的时候，其实也没有觉得那是很悲惨的经验了。可能在那个当下，你就觉得很可怜、很悲惨，好像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那个人了。
所以我觉得讲到这个，就会让我想到，就是说你在之前的课堂上讲到，就是说，很多人就是会有一个限制性的观念，就是因为怕家人要钱，所以干脆能量上就让自己没有钱。然后我就才想到说，对，因为如果对于说你们的父母，是像我讲的，就是大致会有这两派，一个是说你不要给钱，你就是养活你自己就好，可能甚至怕你不够还拿钱给你的这种。对，我父母的话是这样子。然后那个像我老公啊，或者是以前男朋友啊，他们的父母就是可能像你妈妈那样子的，他们可能真的能量上就觉得说算了，我干脆不要那么有钱啊，因为我有钱没有钱都会一直被你讨，为了不想让你被你讨，干脆不要有钱，就是真的是 想出招。
我跟我先生也是一个这样的，就
对比
是
吗？
对，虽然他没有像你讲的这样，就是家人给他钱，但是呢，他的妈妈是，就是以前会有给钱嘛，那因为我们家也是有这样的观念呢，所以那时候我们可以的时候，我就有说啊，你要不要给妈妈一点这样。然后我们给他，他是不收的，就是你们自己去用。然后反而就是后来我们就是要结婚的时候嘛，那时候我们刚刚出来工作也没有太久嘛，所以也没有存到多少钱。那首付对我们来说还是有一点挑战的，那就开口跟他妈，要几千块这样子。然后他也很轻松的，就是会给。可是你知道，当我们遇到事情，就是我回家跟我家人要的时候，是不会的，因为对我们家人来说，女儿哦嫁出去就是泼出去的水。
觉得你们那个和我们，我不是说去分离啦，只是说我们台湾好像就是说南部北部，好，就是观念上就比较很像我们那种传统南部的那种观念，就是重男轻女啊，或者是女儿就是嫁出去就是泼出去的水，因为现在普遍都生的不多啊。那每个都宝贝的要命，你哪还会有这种观念？那你就只有一个女儿，你泼出去你就没有女儿，那要怎么？你就没小孩了，要怎么办？
对，可是这个其实影响还蛮大的，你知道吗？就我们家虽然都不是只是我一个女儿，
哦，真的很传统的华人家庭，我觉得。
是我爸跟我妈的观念在这个部分，哦，真的是你就是觉得好像女儿就是很没有价值的一种存在。有一次你谈到这个，我们今天有点偏题啊。
对啊，到底
就是你知道他有一次他谈到这个相关的东西嘛，就是泼出去的水相关的东西，就有谈到就因为家人可能去世，或者是讲到哪个亲戚的家怎么做坟墓嘛，哈，在山上的那种坟墓就会雕刻子孙的名字，然后就会讲说不需要雕女儿或者是孙女的名字，因为他们都会嫁人，然后是之后他们就不是就像我姓杨嘛，他们就不是杨家的人这样子。然后我说这很奇怪的一个观点。我们嫁过去的时候，他们也觉得我们是外人，然后我们自己父母觉得我们是外人，那我们到底是什么人？到底是在哪里，属于哪一个空间，哪一个家
外
的？
星人 但是我可以理解，因为我像我们，我是姓黄嘛，我们黄家也是有那个很大的那个祠堂，然后就是其实我已经看到，就是我爸妈的位置，然后还有我哥哥嫂嫂的位置，那就是不会有女生的啊，就不会有我的。那其实我一直在想说，那没结婚的嘞，没结婚的就是流落在外嘛。有时候觉得说这个好好不能去，就是很想去反讲些什么，可是又超级没有力量 在这个部分。因为像我嫂嫂就是生两个儿子嘛，然后她是有奖金的哦，可是生女儿就没有，到现在还有这种观念。
还是有啊，我也听过这样子的，有奖金的，我有听过。
真
生
的啊？
儿子多少钱，然后生女儿可能也有，只是数目小很多这样子。
他就鼓励你多生育啊，所以你只要就是儿子多生一个，又多更多钱，
对，
但
然
是
后
女
就
儿
拼
就
命
没
生
有
女
了啊！我不知道，应该是没，不是因为这个生的啦。现在还有人会为了这个生吗？
可能不是为了这个生吧，我想就是反正都要生了，那就干脆嘛，反正有钱拿。
但是我就说像我嫂嫂，因为她就是南部人，她就说你们家好奇怪哦。她说人家都是比较疼儿子，你们家怎么是感觉比较疼女儿？
什么？你的嫂嫂是这个年代的吗？
是吗？她还小我7、8岁去咯。对啊，小我这么多岁，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哇，也是一个冲击我的三观。我不会觉得小那么多岁的人怎么会有这种观念，所以这个跟年纪没有关系，真的是跟你成长的那个环境，还有他们灌注给你的那个价值观有关系。
所以这些观点都是一个有趣的观点，你不能够去抓着它，就好像在书里面谈到的，他说这些嘛，这些东西它其实就是影响我们很多的，在我们生活上并不会带来更大的可能性，而是一个限制。
而且我觉得他书上还有讲到一个，就是说你不要认为说你知道这些哦，你就要去阐扬这些东西，然后去改变世界。然后我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哎，这个很好，然后我们要就是告诉其他人，然后就反而花了很多能量去解释或者是阐扬这些东西。可是作者他就有带到说，其实不用，你就是。爱自己，所以我觉得他的爱自己和我们的成为自己比较类似的一个概
就
念。
是他的爱自己，应该是荣耀自己，就是
就
在
是，
我们的体系里面用的字眼，因为爱在 essence 它本身就是干扰植入物。
对，然后我觉得他就是有一种那种，感觉他能量是很接近那种成为你，然后你就会改变世界，而不是说你为了要去。 改变世界，然后你就告诉他们说，哎，这个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你们只要照这个方式，或者是你们只要去理解的话，你们就会很快乐，就会怎么样怎样，不是这样子去改变，因为其实那好像会造成更多那个，因为别人就会去反驳你啊，反驳你的理念啊，然后要去从你的话中去抓什么语病这样子。
所以他在书里面也有讲到一句话，就是我们的意识可以改变地球，然后力量超越我们可以想象的，不是你试图去改变什么别人的观点或者是想法，或者是试图去证明你的观点就是对的、正确的。他后来就是他死过回来之后，对于别人的选择，或者是别人过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他在他生活当中怎么样去创造的，他都不再有好像要去跟他争辩什么，而是就是他可以像我们在 Access 里面提到的，容许对方的这个选择，而不是试图去告诉他你要这样做才是正确啊，对啊。他就是没有所谓的正确跟对，就是你自己相信，然后你自己觉得舒服，你觉得自在，那就可以。
因为我觉得他第三部分讲到好多，就是允许啊，还有那个合一的概念，然后就觉得哇，反 正是一个很棒的境界吧。
对，所以他其实，在经历这个疾病，让他的一次性体悟，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学习的，我们可能要用一段时间哦，来去从
可是我们只
文
要用一段
字。
时间，我们不用生病，不用
对啊，
濒
就
死。
是，但是我们就是从文字到你真正的体悟是两件事。就是
啊，
你
对。
头脑知道，跟你真正的理解，就好像我们在过去，我们都知道这些他所提到的东西，其实我们都学过嘛。可是你在看这一本书的时候，你有没有开始有更不一样的那种理解，或者
我
是？
觉得他反而就是透过这种很平铺直述的方式，让我又更深层，诶，反而又更深层的理解。
对，就是你开始进入更不一样的一个视野去看待我们本来就已经在运用的这一些工具，就好像他也提到说啊，我不是一具身体，我是更伟大的存在。哇，这一句话是我们一直都在跟学员们分享的部分，然后可是大家都很难去想象，就是我们都被自己的身体局限了。
因为我觉得要跨越，不去恐惧生死这个部分，因为作者有提到嘛，他当下就是拼死嘛，他就是放下了，他不去挣扎了，他反而就觉得哇，一切都是顺流了。然后他才发现说，哇，原来以往他花了多少的能量和力气再去对抗这个东西，然后
其
可
实，
是。
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天天都在耗多少的能量在跟自己对抗。
对，而且最大对抗的是自己，然后你花了多少能量在评判你自己。
他也提到，就是身体对觉知做出的回应，就是在这个部分，我的理解是。他开始就是知道，哎，身体其实也是有意识的，而不是像我们一般人都是试图要去操控啊、支配你的身体做事情，而是我们其实可以跟身体一起去创造。
而且我觉得他回来之后，他的状态都是很临在，然后很活在当下，因为他已
他
经
都
知道那个
当下。
时间，对，时间的那个不是线性的。
你知道他的这个所有他所表达的所诠释出来的东西，我觉得哇，就是很 一个很棒的例子，你知道吗？很棒的例子，让你更透彻的去理解我们过去所学的这些工具，或者是这一些观点，在可能过去我们一直在讲，大家都觉得很抽象，不明白我们在讲什么。你知道我常常都会有一些学员呢，或者是一些新朋友，你知道他如果没有跟我们一段时间的话，或者是他完全没有接触过像个人成长或者是身心灵的课程，对他来说会是一种你在讲什么，很抽象，可以不可以具体一点？
因为我觉得透过课程的内容，有时候必须，因为它就是一个能量嘛。第一个，你如果没有先放下屏障，那个就是它流不过去，流不过去，你就又更难去用理解的方式把它内化在你自己身上。我是这样觉得，所以我觉得真的会需要一些时间，然后还有看个人。个人，你愿意去做，你愿意去改变的程度有多大？就因为你不愿意改变，你就会抓着一些固有的东西不放，然后你就会更难去理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你对于过去的认知看得太有意义，真实，然后很重要，所以你只是想要证明自己的观点或者是自己的选择是对的。那当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观点或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出来的时候，对你来说，跟你过去的那些认知有冲突，然后你又要保留着原来的认知，那新的东西其实没有办法进来。那其实所有的这一些嘛，所有的这一些像作者在谈到的这些信念的部分，我们，我觉得。观点跟信念还是有一点差别的。那在这一边，就好像我们经常提醒大家，就是把所有你听到的或者你自己讲的，你自己认为的东西，看成有趣的观点的时候，你就不会去抓着或者去固化那个观点。当我们死死抓着它，或者是去固化它，它就会影响我们。它就会在我们的实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是去营造 你的外境啊，因为它是量子纠缠的关系，所以它就会去营造。所以你不能够说完全跟这个吸引力法则没有关系，而是它比吸引力法则还要更深的一个看见。
但就是他有讲说，不是说完全是因为这个影响的，而是说，有一个更全面的，应该说所谓的宇宙的能量来去做，啊，这我好难形容啊。
然后就是他后来发现呢，他自己就是一个美丽的，就是宇宙之子，就是你在这个宇宙当中美丽的礼物这样子嘛，就好像我们在讲的。可是我们从小到大，有人告诉你这一些吗？
就叫你要做个乖小孩，
好学生、好孩子、好爸爸、好妈妈，这样。
到底要有多好 才叫
每
做
个人的
好？
好都不一样的标准。
你要符合多少人的好？
对，他在这一边呢，他有说到，就是只因为他的存在，他就值得，就是值得去拥有那个无条件的爱。我想在这边的无条件的爱，就是像宇宙的那种支持啊、给予啊，或是整个宇宙万物的这些，它不是因为你长得漂亮或者是高矮肥瘦来决定给你多少。
就像太阳照下来，它不会去管你， 哎，今天这个人表现不好，不给他上，没有，他没有这种，没有评判呐、啊，他不会去这样子去解析你。
然后他就发现他从来没有如此的爱过自己，也就是在这边，我解读为我们以我们的观点哈，就是我们所学习的这一些的观点去看，就是你从来都在一种没有评判自己的情况下看待自己。当你有评判的时候，你就不爱自己了吗？就像一些人很。你知道吗？总觉得自己没有人爱，然后很渴望被爱，然后经常讨爱，或者是希望有一个人来爱。但是其实他，有没有真正的爱过自己，这个是要自己去无设防的去承认跟看见。因为当你不爱你自己的时候，你其实也允许别人就是，对待你不友善，或者是，可是我们却看不到，我们只看到别人多么的不友善的对待你。那这个不友善对待你的人，其实也是你自己。
对啊，因为他这里还有讲到一个，就是说很多人会把爱自己跟自私画上等号，然后他有做另外一个不同的诠释，他就说其实你如果不爱自己才是自私的。
啊，但是对于成为自己的这个部分，很多人都会还是有一些误区，就是我就做我自己而已啊，我讲话就是这样子的，我就是这样，然后你想要跟我在一起，你就是要接受我这样。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就是，
你那个是做自己，那个不是成为自己，那个是有点把自己的行为和
合理化。
对合理化，那个是不同的方式。其实今天你成为你自己的能量，你会是给别人带来一种启发和一种可能性的，然后会让整个的空间会是更开阔、更扩展的，不是说 你如果只是说哦，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就做什么，然后你只是一直发射出去一些很尖锐的东西，那并不是成为自己，那只是在刻意的去标注你我的标新立异，那不又跟我们讲的那个。与众，承认自己的与众不同是两码子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讲到这里，应该很多人都 听不懂。
对，所以才会出现所谓的做自己或者是成为自己是自私的，是利己的，以你自己为中心的，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状态，才会是让人家有这种感觉。可是像你说是自私的吗？那如果我都每一次选择减损自己来让你开心的话，这也不成为自己了。那也不会对整个地球或是整个宇宙有贡献。
所以他这里其实就是有点像我们讲说，其实你只要就是你有选择成为一个快乐的人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对地球带来最大的贡献，因为其实这就是会让整体的那个意识去做提升啊。可是很多人都会。不去就没办法去理解什么叫做，要怎么样让自己全然的快乐。
那他就讲到他不主张透过相信的力量，
这个又让更多人混乱，
我不
那
是
到底要相
要相
信什
信吗？
么？
我不是要先相信吗？大家都好像把成为什么看成我要先相信了，我才能够得到。其实就好像你本身就与生俱来的，或者是你本来就拥有的，你从来没有失去什么，跟你觉得你缺什么，然后你要去索取什么，它就两回事嘛。
很多人就会误解说，好，那我现在要做改变，我就是把我原先所谓的不好，负面的观点把它移出，然后我再植入一个，正面信念，然后我就会变好。
那你觉得你这样植入过后，你的平时的运作模式是根据你旧有的那个观点来运作呢？还是你植入过后，你的运作模式有不同？哎，这个就是看你到底是有没有改变，有没有转念了，有没有真的改变。
所以就是，好的，要下载什么呢？
所以在这边，他就说，像这种所谓的相信你就可以去消除疾病，或者是创造理想的人生，其实就是太过简化的意思。他从你转念到，你不仅仅转念，你在创造跟选择的过程当中，也是跟过去不一样的。他不是说哦，我要维持正能量，我现在要很正能量，然后我才可以怎么样？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既然讲到正能量、负能量，那所谓高频和低频，你对于这个又有什么看法呢？
看你用在哪里啊？像我们说，如果你用在感知、知晓、成为和接收，它就是一种高频的振频嘛。那你如果是感觉、思想，然后情绪的话，它就属于低频嘛。那我们的高频、低频是只是层次，就是你运作模式。如果你是以你的情绪感受来运作来选择的话，它属于低频的，因为这个部分还是在评判的状态，还是在像书里面讲的非黑即白。或者是两极化的一种现象，可是，在你用感知、知晓、成为和接收，就是完全成为无限的存有的时候，它没有什么好坏对错，就是这个当下的这个选择，对我来说是行得通的、有效益的，给我的人生或我的生命带来更扩展的。所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在现在很多外面，你听到所谓高频、低频，就是哦，我好像比较优越，或者是比较低频的，就是比较不好的。就像是一些人会把灵体称为低频的能量这样子。
因为像反正就会有一些量表啊，就是说，例如说他做一个类似像金字塔的图，然后他就会把一些好像一些比较正面的用词，他就说，诶，这边是高频的，然后一些比较类似小我的东西，他就把它做成低频的。所以我一直在想说，其实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评判呢？
它只是用科学的数据将振动频率的不一样分辨出来，这个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你在不同的情绪感受，其实有不同的振动频率，但是它并不是评判，就是那种可能很沮丧啊，好像丧家犬的那一种情绪是不好，它只是让你知道振动频率的不同。可是我想，大家都把它解读为好跟不好、高跟低嘛，那你就会去评判哦，这个就是不好的，我就抗拒有这个情绪。那我真的有这个情绪的时候，基本上像我们有工具，就是首先就是这是属于谁的，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这个十秒我要选择什么？我要继续这样子吗？还是我其实有其他的选择？或者作为无限的存有，我这个当下我可以选择什么？那它就是完全不一样了。我不是抗拒它，我也不是觉得它是不好的。那我要继续让自己这样呢，还是其实我有更好的选择？那就完全不一样。可是当我们去看，我知道你讲的那个图表，因为我曾经也看过。然后我自己啦，现在再去看这个图表的时候的观点是这样，不是我在低频就是不好的，像我们在生活中还是会遇到一些可能不是那么顺心的事，那你还是不可能天天的每一分每一秒有没有就是都很高昂的一种情绪状态嘛？每天很亢奋吗？不是啊，可是。如果它是一种自在的、轻松的，它就已经是一个属于对我来说，那个振动频率就已经不一样了。跟你每天都好像很无力、觉得很无助、很无奈，然后 每天都不知道自己想干嘛，然后觉得活着好像是等着死的过程，那振动频率就完全不同了。那如果用仪器去检测，它就会看到高跟低啊。
这样子我了解了。
所以你在看了这个部分啊，你还看到什么？
我还看到什么？因为我觉得这部分我还 mark 蛮多东西的，其实我前面看的时候我没有这样做，但是看这一章节我就是自然而然就是一直在去把它笔记下来，然后我其实在连他后面他去感谢谁的这个部分我都有看，因为我觉得很有趣，他有感谢其中一个人，他都说因为他感谢那个人是说谢谢他就是可以在别人对他产生质疑的时候跳出来替他讲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说其实他今天在做一个这样的分享的时候的确是会被很多就是有固化观点的人去攻击的。或者是有的人会为了要维持他宗教或者他的学派的一些理念，他会不认同你讲，然后提出众多质疑。可是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诶，我就是这样子啊，我到底要怎么去解释，怎么去解释都好像在去跟你做对抗。所以我相信作者在一些座谈会或者是一些访谈当中，他可能也有类似这样的经验。所以他在这边去谢谢一个朋友是说，诶，谢谢你就是会就是能帮我跳出来去解释，就是我可能讲不出来的部分，我觉得这也还蛮有趣的。
嗯，
他有讲一个说不要永远不要交出自己的力量，然后和自己维持美好的联系，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句话很重要，
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嘛，你拿回自己的力量啊，认领你自己的力量，你就是有力量的，那你就不会去一直在外在去找。就好像他生病的过程当中，他也看过很多很多的各种的疗法，然后也用各种各种不同的方式，比如冥想啊，什么正念啊，什么宽恕啊等等啊，这一些各种方式去想要好起来，想要疗愈自己，可是都没有效果。直到他真的看清是他因什么做了这个选择，而他是有选择的，然后他可以创造不同的时候，诶，整个东西就改变了。那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你开始真的去选择的时候，你的实相就会改变。就好像他已经知道，只要他回来，选择回来，他的癌症细胞就会一定是完全没有，他本来就已经知道了嘛。但是在这个部分，你每一次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是，我有选择啊，我有选择啊，那我可是我就是没有改变啊，我的金钱的实相还是这样啊，我的关系的实相还是这样啊，那其实是你真的选择了吗？
就是大脑说，大脑觉得要选择和嘴巴上讲说要选择，和你真正能量上去做选择是不一样的。
对啊，就是你在你的能量上还是紧紧抓着某个观点，然后还是固化的，还是很坚守着的，还是试图去维持它的正确性的，那你怎么可能有看到改变？
所以就变成也有很多人上了不同学派的课，然后就是一直还是在寻找吧，就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个东西或是一个工具，甚至是一个人可以帮你把这些全部都一次性解决最好。但是你就是搞不清楚，就是其实你就是向内求就好啦。对啊，因为人们往往就是宁愿相信这个相信那个，然后你就是不愿意相信你自己。
你都觉得自己不够好，你怎么可能相信自己嘞？ 所以要停，从停止评判自己开始。
觉得很累，我的这个肩膀有点酸痛。
你这样绕回去，最后呢，还是回到停止评判自己，然后看到自己是一份礼物。然后他这边呢，他也提到，就是他想说，把他所经验到或者是所有体悟到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可是很多东西很难用，人类的语言去描述这个现象。所以他这里就有说，人类的语言不足以描述，就好像我们每一次在上课，我们试图要让学生理解，我们所讲的东西，很多时候是你很难用语言文字去解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而且，当我们越试图用语言文字去描述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试图去定义啊，或者做结论。
因为我之前也有上过就是万语通的课，其实通常不管是谁上的，他们就是会先说，其实人类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交流不是语言和文字，是能量，第一个人是能量。那通常其实为什么孩子他们跟动物啊，或者是跟其他东西很容易沟通，他可以先从能量去交流嘛，他就不需要去透过语言和文字，然后来去理解啦，对
可
啊。
是，当你在讲能量这个东西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说就太缥缈了。能量是什么？又看不见，又摸不到，就你讲的，你知道吗？尤其是他们可能就是对能量有评判。你知道有一些宗教对能量是有评判的。我记得我在教一堂课，Bars 课，然后。他上完课过后，他很抗拒这个工具，因为对他们的宗教而言，外面的能量、宇宙中的能量都是恶魔啊、撒旦啊，都是不好的，所以非常的抗拒。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因为当我第一次学 BUS 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的想法。对，我也是觉得说，哎，这不用设结界吗？那到底这个能量通过是什么能量？我就想说，不知道是哪来的啊，这样通过好吗？真的，我真的，而且我第一次做完的时候头超级痛。但是我觉得很妙，是我到现在也没有去管说那时候到底是为什么，我还是到这里啦，我还是走到现在啦。
是因为你开始去用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个能量的时候，你就开始很容易接收，或者是你去承认你自己现在可以感知到的，你接收到的讯息，也就是能量的一种。
这个才讲起来，我觉得一直真的很想跟你分享，都忘记。那我妈就是一直脚痛嘛，然后那但我觉得他们就是习惯吃药啊、打针啊，或者是去医院检查。然后我也不想讲什么，就说啊，那你不要去医院检查。他就意思说那也检查不出来。我就你又 这么去固化你的脚痛，我真的也不好说什么。我只举了一个例子给他，因为我前阵子大概快。讲起来很好笑，大概快一个月前，我就是觉得腰酸背痛，我也懒得去，就不想去提问的，因为不想很清楚的去觉察是什么，我就想说啊，算了，管他的，就吃药就好了。因为有时候就是吃药过后就很舒服啊，因为就会肌肉放松嘛。然后我就跟我爸说要拿药，然后忘了拿，忘记拿，一忘你知道忘多久了吗？一个月。然后我家就没有备有那个肌肉酸痛药，然后我后来好像也不觉得那就是有什么。其实它就是在你可能每天的一个提问当中，就是怎样可以更好。我就是没有把它当成一个问题，所以我没有去很针对性的去觉得说我要去解决它。可是可能就是在每天运用工具的过程， 然后可能也不知道上了什么课，觉得哪里他就好了。
是，我知道你就想说，像作者在讲，像是他在放弃治疗的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在意识层面上，他开始不要去紧抓着某一些
对，
观
不要
点
去
的时
纠
候，
结的时候就
对，然
好。
后他就开始有不同的可能性发生。但是像你这样讲呢，其实也许你不用一个月的时间哦，身体的这个不舒服就不见了。可是有时你就是不想要更清楚的去觉察，其实身体要告诉你什么吗？然后你要用一个月的时间让它不见。
也不是说要用一个月的时间，其实他一个礼拜就不，大概几天就不见了。只是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就是说我要拿那个药当常备药，就是，但我就一个月已经拖了一个月都没有拿，就表示你中间根本就已经不会痛了啊。
不是，另外是，其实是你的身体就是不想吃药，
所以一直忘记就可能。
他就是不想吃药。
觉得说，以前都会觉得说啊，不行啊，我没有那个药，我很没有安全感啊，就是很习惯，就是觉得哪里痛就要吃什么。然后现在就是，哦，我可能每天就，因为我每天一定都会教我小孩说怎样可以更好。我觉得其实可能就在这无意之中，他就是你没有去对他有什么紧抓着一个问题不放的时候，他其实能量他就是这样子，可能就在你很随意的一个提问，他就带过去。
对，所以就是这个作者也提到的，就是在全然的觉知，并且开始去看到无限的可能性的时候，好像很多事情就会迎刃而解。
他有讲啊，讲一个说，所有的改变都是发生在顺其自然的时候，它是最容易改变的。
可是，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那顺其自然可以是我们讲的跟随能量去选择，跟有一些人他所谓的顺其自然就是放弃。
他这里有讲到一个，在我跟生命合作而非对抗的时候，我取得了最强大的能力。我
嗯，
觉得这个也是很有力量的一句话。
对啊，然后他也有提到就是。我不是我的身体，不是种族、宗教或其他的信仰，我也不是其他人。真正的我是无边无际的，而且拥有更大的力量，一种完整的、没有丝毫损伤的存在。
就是无限存有。
对，你知道我就怎么他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诠释什么是无限的存有，无限的感知知晓成为和接收这个部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哇，我觉得他其实完全的透过这个濒临死亡的过程当中，开始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实相。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创办人去创办这个 SS 的这个部分啊，其实就是透过这个工具，想要让你其实可以不用这么必须要这样子，然后你才能就是体悟，就是其实就是可以这样子去，就穿越这些议题，然后超越。然后成为更美好的自己，对啊。
对对，但是我觉得他的所谓的这个存有选择这种创造的方式，那也许也有他这个价值的存在，就是对于一些人他玩强烈度的游戏的人，当他看到这本书或是这个人的经历的时候，也许会给他打开另外一个。就是比较有共鸣的，像一些人嘛，你已经在生病的过程当中，你跟他讲这一些，他或许真的没有办法听进去，又或者觉得你就不懂嘛，你就不知道我有多痛苦，你又不知道我怎么样怎么样。你常常都会听到，当你可能没有孩子，人家就讲你没有孩子，你不懂，你没有老公，你没有老婆，所以你不懂，你没有离过婚，你不懂，反正你就是什么都你不懂。因为你没有经历过， 所以就会有出现这一些存有，他们就想要透过自己的经历来告诉你，哎，其实你可以不用这样，即便我们不断的一直在跟大家讲，其实你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你可以去用轻松的方式去创造你的人生，但是对于很多人而言，到底所谓的轻松是怎么样，又有另外一个的，你知道吗？如果这个话题我们要延续的去讲的话，三天三夜都讲不完。
因为又轻松又扯到舒适，整个就
是
很大的话题。
我想我们今天可能就先到这边，我觉得因为我们讲了一个多小时有点长，我再看看就是是不是再跟大家继续去讨论。其实在后面他所探讨的部分，也就是在他这个过程当中他所做的选择，他所领悟到的各种事情，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拿回自己的力量，然后成为自己，不减损自己，去符合他人。每个人的生命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就是你想要创造什么，你的目标是不同，所以你会有不同的一个创造方式或者是选择。那它没有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只是一个选择。北家有什么要补充吗？
没有了，我觉得今天真的是他的书的内容很精彩，我们也讲得很精彩。
那就是有很多跟我们自己的过去的一些带出来的经历。那我想他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都已经不再重要，甚至是也不记得了，就是因为刚好提起然后想起，因为以前会很纠结，真的在那个时候，而且不是那个当下而已。所以才会出现什么很多的课程，就是要去疗愈小时候受伤啊，或者是内在小孩的这个部分。但是谈到疗愈，我觉得其实没有，我们并没有需要被疗愈。就好像这个癌症，他离癌过后，他后来回来，其实当你觉得你需要去疗愈他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在选择成为受害者，你就是没有力量的。我觉得这个书大家自己去看会有不同的领悟，不要只是听我们讲的，因为那是我们个人自己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所经历，然后再去看这本书，然后我们自己诠释的是我们自己的观点，跟大家是无关的。那也希望我们的这些分享呢，可以给大家带来启发。
对啊，还是最后还是很推荐，就是去买这本书来看。虽然绝版了，但有些平台还是买得到。
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雷佳，也谢谢这个作者。
好，谢谢大家，谢谢思琪。
好，拜拜，
拜拜。